这么请哦，David 长老上台讲道之前，我要讲几句话。我想 Hope Church 的最大祝福就是有许多这样的长老和执事和他的仆人。我们有 Michael 长老，他忠心的服侍主，现在他退休了。现在 Elder David 也要退休了。他个人生活、他的家庭、他的奉献。如果我们看在教会在 Fullerton 的时候，我们大概能记到他 David 长老和他的家人为教会所做的许多事。然后我们搬到这个地方，现在你看一下教会四处的环境，也是他和他妻子劳动的结果。无论是教会主堂、副堂，还是隔壁的建筑，他都花了许多的功夫。他们为许多人服侍，开放他们的家庭给查经班和各样的活动。我为主感谢他，我为他而向神献上感谢。因为在这样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仆人背后，必有一个支持他的妻子。这只是我们代表教会献上的一个小小心意。感谢他从2013年到2020年之间服侍 Hope Church 做中心的长老。主耶稣说，因为你在这些事上有忠心，我要使你与我一起管理。我将礼物留在这里，他等下可以拿走。我们现在欢迎他做今天的讲员。大家早上好，我非常高兴能够再回到教会。我们已经很久不能到教会去敬拜。我感谢 Pastor Key 和他的鼓励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激动的时刻。今天早晨的信息是从取自雅歌。 主题是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的见证。几天前，我和妻子 Kiok 来阿德莱德庆祝 Eric 弟兄和 Megan 姐妹的婚礼，我们目睹了这对新婚夫妇之间爱情的见证。我们见证了这对新婚夫妇之间的爱情。当我们谈到他们彼此之间爱的见证时，我认为今天早晨的信息来讲所罗门的雅歌是合宜的，因为许多人明白所罗门的雅歌庆祝了两个主要角色，所罗门和苏拉密女子之间的爱情。然而，我们还将学习到雅歌的目的是要激发我们对基督的奉献和敬拜。雅歌，什么是雅歌呢？在圣经里常常提到诗歌是赞美神的，比如出埃及记15章1到2节。我读出埃及记15章1到2节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还有民数记21章17节，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唱歌。我们应该把雅歌与神和以色列人立约联系起来，这是神对他子民爱的盟约。神要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因此在何西阿书2章19到20节中，神的爱的表达以婚姻之约的形式出现，如同新娘与新郎之间。何西阿书2章19到20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雅歌一章一节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雅歌是歌中之歌，是所罗门所写的。让我们来查考谁是所罗门。我们知道他是大卫和拔示巴的儿子。大卫屈服于情欲，与拔示巴同情。另外，所罗门统治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列王记上4章21节说，所罗门统管诸国。列王记上4章21节，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所罗门也以他的智慧而知识闻名。圣经里面记载，所有的王，所罗门最是以智慧著称，甚至非信徒也知道这样的谚语，像所罗门一样有智慧。 所罗门是如何有智慧的呢？我们从列王记上三章中得知，神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问所罗门要求什么。所罗门求智慧，神赐给所罗门他所求的，应许他极大的智慧，因为他不求任何有益于自己的，例如长寿、财富或灭绝他的仇敌。在我们讨论所罗门求智慧的经文之前，有些人大概会问，所罗门怎么有智慧，直到向神求智慧呢？像所罗门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完全败坏。所罗门是人，因此他也是败坏的。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他，促使他去求智慧，就像圣灵叫我们知罪，感动我们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并求神赦免，恳求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让我们现在来看列王记上的经文记载所罗门求智慧的段落，列王记上三章七到十三节。列王记上三章七到十三节，从第七节开始读。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路。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第九节，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明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第十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出名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第十三节，你所没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接着在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出名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歇的儿子西曼、贾格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我们从这些经文中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想，当我们祷告 中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所求的。我们要求智慧和聪明，而不是一些物质的。我们要求神所喜悦的。所罗门不仅有知识又有智慧。列王记上四章33到34节，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所罗门以学识渊博而闻名，天下列王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当我们思想这一些，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以及如何应用呢？在这里，我们应该将知识和智慧区分开来。因为人可以拥有很多知识，但不一定有智慧，而所罗门这两样都很充足，他又有知识又有智慧。我们还要想一想有知识却没有智慧的危险，特别让我们想想圣经的知识，仅有圣经知识而没有智慧去应用，那么它的价值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圣经知识测验中得最高的分数，因为我们可以学习和记住知识，但是我们需要来自上头的智慧，才能从经文的知识中受益。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拥有最好的圣经知识，但却可以滥用这个知识来为自己的罪恶开脱，甚至更糟的是用经文，用圣经经文攻击人，使同伴信徒受到伤害，让他人受困于自己的困在自己的罪恶，远离恩典。我们需要寻求神，因为唯独他是智慧的源泉，我们才能充满他的智慧。对他人的恩慈和爱心是不能通过知识，是不能通过知识和他人的引导而来，而是来自近前的智慧，是来自近前的智慧。雅各书3章17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然而我们也知道所罗门在女人方面的弱点也是众所周知的。所罗门据记载有700个妃子，300个嫔。列王记上11章3节说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嫔妃诱惑他的心。一个聪明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妃嫔呢？并诱惑他的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大概有史以来最智慧的人仍然缺乏智慧。所罗门所著的箴言智慧书，但是神的智慧是无法衡量的。有时当我们寻求建议去找 我们的长辈。但当我们寻求智慧时，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唯有神才是所有智慧的源头。所罗门也写了许多箴言和诗歌而被纪念。你知道所罗门写了多少的箴言和诗歌吗？他写了3000箴言和1005首诗歌。这记载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4:32。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当我们学习了所罗门的智慧，我们也要担心不要夸大所罗门的智慧。尽管我们提到所罗门的智慧，但我们必须注意，切不可过分强调他的智慧，并且哥林多前书1:25提醒我们，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哥林多前书1:29再进一步提醒我们，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哥林多前书1:30进一步的讲解，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唯有以基督为中心和至高，才能牢牢地占据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愚昧的，而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罪，他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完全堕落败坏，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现在让我们来看解释雅歌书的解释雅歌的困难之处。当我开始准备这篇讲道时，我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我挣扎于是否应该纯粹从字面上理解雅歌，因为这是解经家所鼓励的，或者我是否有一些空间通过灵异解经的角度来理解我所读的，即通过诗歌体的意象、隐喻和象征来理解，通过意象、隐喻和象征来理解。因为雅歌是诗歌体，这些特征不是很明显吗？我认为与在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相比，在新约时代的我们也许更能通过灵异解经来理解雅歌中所象征的神的爱。对我们而言，我们能够在福音信息的盼望里心得安慰，不同于那些在旧约律法下等候弥赛亚的以色列人。如果我们只能从字面理解雅歌，从以下两段经文里，我们的脑海里难免出现一些奇怪的画面，比如雅歌4:2。雅歌4:2，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个上吊子的。还有雅歌4:4，你的镜像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我读这两节经文，我相信 我从未如此形容我妻子的镜像和牙齿。我的立场是不仅要从字面意义上理解雅歌，让我们也能以诗意的形式理解其中的含义。毕竟这是一首诗歌，我们需要意识到这其中充满了诗意的隐喻和象征。这样理解是为了我们能够尝试理解所罗门创作这首诗歌之时，受圣灵漠视真正所要想要表达的。因此我们读雅歌的方式是要明白其字面的意思，但是以一个抽象和象征性的方式。比如让我们回到雅歌四章二节，当我们的思想仅仅拘束于字面理解时，我们认为所罗门将苏拉密女子的牙齿比作羊群，每只牙齿都有一对。如果她的牙齿像羊，那么她的牙齿像是蓬松的羊毛。也许在我们脑海里，如果我们离那羊的牙齿足够近，我们可能会听到羊咩咩的叫声。然而通过灵异理解，在所罗门的描述在我们脑海里描绘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即苏拉密女子的牙齿均匀分布，呈珍珠色，并且牙齿没有缺失的。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情歌。我的另一个挣扎是，一些解经家说，这本旧约的书应该主要理解为所罗门与他所珍爱的少女之间的情歌。这种解释给我造成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会接着问，为什么这本书被列入圣经呢？如果这本书只是一首男女之间的情歌，为什么会被列入圣经正典呢？马太·亨利说，实际上对于那些以不敬虔的思想和败坏的情欲来阅读雅歌的人来说，他闻到了死亡的危险，因为犹太教师劝告他们的年轻人直到30岁才读这本书，以免他们滥用最纯正最神圣的东西，以天堂的火焰点燃了情欲的火。我们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也当明白所罗门是基督的预表。首先我们查考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平安。我在网上找到所罗门名字的含义，我并不会希伯来文，但是我学习到所罗门这个名字来自希伯来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源于希伯来语 shalom， 即是平安的意思。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预言了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中称即将来临的弥赛亚为和平的君。以赛亚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将雅歌理解为那是有关两个所罗门，所罗门之大卫之子所罗门 和第二个所罗门，即将来临的弥赛亚，被称为和平的君。带着这个想法，我们在今天阅读的经文里看到了非常不同的含义。雅歌在圣经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忠贞的爱被如此丰富的描述，以致我们将认识到这种爱的基础是神对他儿女的救赎之爱。这表明爱的能力是神的恩赐。我们看到，即使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也可以被神所爱。今天早晨，我们会发现雅歌将所罗门描绘成基督的预表。而这本神圣的圣经书卷里有福音信息。这本书指出基督是新郎，我们即是教会是他的新娘，是他对属于他的人的爱。在这一点上，我感谢多年前温牧师主持旧约查经班，他教导我们要查考旧约中基督的预表。每周我们都要进行测验，每周我们都要做作业。我们查考每一卷书中，并写下我们认识到基督预表的描述。因此，也许今天我应该给所有人接下来一周布置一些作业。所罗门受神默示，做了旧约中的三本书：箴言、传道书和雅歌。然后，让我告诉你接下来一周的作业。一年多前，我与妇女团契进行了一项学习。我问他们是否可以尝试提取这三本书的精华，并用一句话描述每一本书。我要你们也去这么做。让我给你们一些规则。第一个是这句话的第一个词包含神或基督，一句话必须少于十个字。你们大概有人想这该怎么做呢？为了帮助你，以下是雅歌书有关雅歌一句话的摘要。请记住这句话，将这句话尽量的精简。这样的话，你记住这话，下次你阅读雅歌时，你就知道它的背景和上下文了。对我而言，雅歌的一句话摘要就是：神是爱的火焰。让我们学习这三本书的第一句经文，看看我们是否观察到一个模式。箴言一章一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传道书一章一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雅歌一章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我们注意到这些开篇的经文在箴言中描述所罗门为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王。传道书一章一节描述他为在耶路撒冷作王，但是在雅歌中，所罗门在第一节中没有立即被描述为王。为什么会这样呢？ 没有提到所罗门王的身份，为了不掩盖雅各中基督或弥赛亚的特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雅歌是关于所罗门，但他说到所罗门的并不多，而更多是关于基督。并且当我们阅读雅歌时，基督必须在我们的理解中占住主导地位。雅歌中的福音信息让我们来看雅歌一章五节，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秀美一词的意思是可爱而柔美。当我理解这个词的意思，我开始这样的称呼我的妻子，早上好，我秀美的妻。在这里的丈夫们，你们也可以对你的妻子说同样的话，以诗意的形式。如果我们将这节经文读为，我黑得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这里提到的基达的帐篷是由动物皮制成的，是深色的，且被沙漠的大风侵蚀。它们不仅没有吸引力，而且圣经所描述基达的帐篷是你不想去住的地方。诗篇120篇五节，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们将这些被风侵袭的帐篷与所罗门用最上等的织物制成的幔子进行对比，这些幔子悬挂在视为保护的环境中，以防冷热。然而也许它使我们想起我们的黑暗和罪恶，与基督圣洁之美、纯粹、无罪、圣洁的神之间的显著差异。黑象征罪，我虽然黑描述了罪恶的本性。注意这里说我是个人对罪的认识，这不仅是一种认识，而且承认自己的罪恶本性。我虽然黑，这不仅是对罪的认识，承认自己的罪恶本性，并且还承认罪如何使人的灵魂黑暗。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的灵魂也像基达的帐篷一样黑，罪恶诱惑使我们疲惫不堪，就像用深色动物皮制成且被风侵蚀的基达帐篷一样。但是仅仅认我们的罪并不足以令我们在神眼里看为秀美。我不知道其他讲道的人站在讲台上的感受。多年前当我开始讲道时，我感到非常的紧张。当我讲道时，我感到像我这样一个黑暗而卑微的人嘴里传讲神的圣洁和崇高，这使我感到自己的不配，像我这样一个有罪 像我这样一个不有罪不义的人，怎么能说那些属于神的事呢？你没有看到我被罪侵蚀而发黑吗？但是我赞美神，我今天能够站在讲台上，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善行或品格使我的灵魂洁净，不是我的公义，而是基督的义遮掩了我，使我能够谈论神的事。一个有罪的人如果承认自己的罪和灵魂的黑暗，并且向神求赦罪与洁净，只有这样才能看到自己的秀美。赞美神，我们被基督耶稣的公义所遮掩，这时我们变得秀美，只有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流血才使这成为可能。神的儿女在天上最亲密的问候，雅歌一章二节，用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亲吻是我们向亲朋好友表达真诚爱意的方式，但是我不得不说，我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我这一代的许多中国男人很难用拥抱和亲吻来表达我们与亲朋好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几年前当我去欧洲参加婚礼时，我不得不忍受亲朋好友的拥抱与亲吻，我发现这是一个尴尬而可怕的经历。每一次拥抱时，我的身体就像一个士兵一样僵硬了起来。今天早晨我想提醒大家，尽管我确实非常想念在这里的朋友，但由于新冠病毒的原因，敬拜结束后你们不要离我太近。我们在天上将受到怎样的欢迎呢？将是一个热烈欢迎，也许就像迎回他失散的儿子，也许就像父亲迎回他失散的儿子一样。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八到二十节，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出于慈心和爱意，父亲抱住他失散回来的儿子，连连与他亲嘴。就像主在天上欢迎我们一样，我们得救并被带到天上，我们将欢喜快乐。在受到父的迎接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被留在天堂的外院，还是会被带到特别的地方呢？让我帮助我们将这个形象化。我想你们中许多人应该来过我在阿德莱德的家。我不记得你知不知道我有一个正式的迎宾室。让我告诉你我的秘密。在那个房子里有一个正式的迎宾室，里面的家具坐起来并不那么舒服。坐在带有薄垫子的木质椅子上20分钟后， 你就会感到有一些不舒服。所以如果有人来谈生意，我们会把他们带到正式的迎宾室，因为我们希望他们不会待太久。但是如果好朋友来访，我们会把他们带到内部的休息室，或通常被称为家庭活动室。你将在那里坐下来，舒适的坐下来，与我们享受长时间的沟通团契。所以那些来过我们家的，你大概在想你被带到哪个地方。雅歌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亲近主的人，主将他们带到内室，在那里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他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持续成圣的过程。雅歌书一章六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有时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涯里，我们的亲人，我们亲密的人，可能不公平地对待我们，可能轻看我们。但在这里提醒我们，即使以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为代价，我们仍然要照管他们的事物。我们的基督徒生涯中要有牺牲的爱。在我们称义之后，我们将不断的成圣，我们仍将面临试探与罪恶。有时我们仍然感到自己在罪恶的侵袭中疲倦不堪。因此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需要圣灵帮助我们不断的成圣。我们的灵魂受到罪恶的风吹雨打，不断遭到这世上的罪恶攻击。称义之后，我们仍将不得面对日常的斗争，但只有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不断的成圣，从而为我们的新郎主救主耶稣基督保持我们的秀美。我们祈求总是与我们的牧人同在。雅歌一章七节，我心所爱的呀，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这一节经文是雅歌里的祷告，所求的是一个人常常亲近基督。这个祷告表达了对基督他的大牧人的渴望，祈求亲近他，我们心所爱的，与他在一起。他在晌午使羊歇卧，牧羊人将他的羊群从一个牧场转到另一个，而找到牧羊人的最佳地点是他使羊群歇卧的地方。因此这教导我们，在我们每天祷告的安静时光里，我们要与基督亲密相交。就像苏拉密女子在寻找她的牧人， 总是能找到他。同样，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需要亲近主。诗篇23:1，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就像苏拉密女子，我们不得不说，我虽然黑，我们因为罪而黑。罗马书3:10，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接着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我们也可以是秀美的，因为罗马书3:24-25，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如果你还未得救，并且不想继续处在罪的黑暗里，祈求圣灵感动你，使你认罪，并且向主祈求洁净，你将成为神秀美的羊，而基督你的牧者将永远与你同在。让我们祷告。感谢主，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因你的流血而得救赎。你没有使我们陷在自己的罪恶里，面对审判，你救我们，用你的宝血使我们成为秀美。在我们这个季节要庆祝基督的诞生，求你恩待我们，用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乃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